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希伯来书的导读，我们上次到了第十章的结尾，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有一段话，第十章的32到39节，它本来应该属于这个另外一个段落，就是我们把希伯来书分三个段落，那么第二部分是主要部分，从第四章到第十章31节，那现在我们已经到最后面了，就是在谈到具体的基督徒的生活，在认识了耶稣基督大司祭之后，知道了耶稣基督大司祭的职务跟所带来的救援之后，那么在新约的生活道路上，那么基督徒团体该怎么样行走？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第一部分，就是首先这个作者就劝所有的这个信仰团体要在信仰当中能够忍耐，能够忠于他的信仰。我们今天从11章开始，整个这个12章第三节，就是这一段的这个大段落的后面两个部分。我们上一次是一开始这个开始的忠实，我先把这个第11章开始念一下，非常长的经文到第12章第三节。那各位，你看我给你们那个列印的这个经文的部分，你就明白，就是当我把这个节稍微拆开一下哈，你就看它很像是个祷文一样的啊。我们最近在这个6月份是耶稣圣心月嘛，我们这有耶稣圣心祷文啊，或者平常我们教友们在练玫瑰经时，也是会加上圣母德叙祷文啊，这些重复的祷文一领一答。这个非常像这个格式啊，在这个第十一章，尤其是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一起听一下，从第一节开始念。11章第1节，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因这信德，先人们都得到了褒扬。因着信德，我们知道普世是借着天主的话形成的，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化成的。因着信德，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迦因更高贵的祭品。因这信德，亚伯尔被褒扬为义人，因为有天主为他的贡品作证。因这信德，他虽死了，却仍然发言。因着信德，哈诺克被接去了，叫他不见死亡，世人也找不着他了，因为天主已将他接去。原来被接去之前已有了众月天主的名证，没有信德是不可能众月天主的，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存在，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因着信德，诺厄对尚未见的事得了启示，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为救自己的家庭。因着信德，他定了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义的承继者。因着信德，亚伯郎一蒙招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因着信德，连使女撒拉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为此，由一个人，且是由一个已近于死的人生了子孙，有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又如海岸上的沙粒那么不可胜数。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没有获得所恩许的，只由远处观望表示欢迎，明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外邦人和旅客。的确，那些说这样话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其实他们如今所可念的实在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即天上的家乡。为此，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不以他们为羞耻。 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着信德，亚伯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撒格，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来，以作预象。因着信德，伊撒格也关于未来的事祝福了雅各伯和厄沙乌。因着信德，临死的雅各伯祝福了若瑟的每一个儿子，也扶着若瑟的杖头朝拜了天主。因着信德，临终的若瑟提及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事，并对他自己的骨骸有所吩咐。因着信德，梅瑟一诞生就被他的父母隐藏了三个月，因为他们见婴孩俊美，便不怕君王的谕令。因着信德，梅瑟长大以后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他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因着信德，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而离开了埃及，因为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而坚定不移。因着信德，他举行了逾越节，行了洒血礼，免得那消灭守身者触犯以色列子民的守身者。因着信德，他们渡过了红海，如过旱地，埃及人一尝试就被淹没了。因着信德，耶利哥城墙被绕行七天之后就倒塌了。因着信德，妓女拉哈布平安地接待了侦探，没有同抗命的人一起灭亡。此外，我还要说什么呢？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论述基德宏、巴纳克、三松、伊弗大、达卫和萨穆尔以及众先知的事。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执行正义，得到恩许，堵住狮子的口，熄灭烈火的威力，逃脱利剑，转弱为强，成为战争中的英雄，击溃外国的军队。有些女人得了他们的死者复活，有些人受了酷刑拷打，不愿接受释放，为获得更好的复活。另有些人遭受了凌辱和鞭打，甚至锁押和监禁，被石头砸死，被锯死，被拷问，被利剑杀死，披着绵羊或山羊皮到处流浪，受贫乏，受磨难，受虐待。世界原配不上他们，他们睡在旷野、山林、山洞和地穴中漂流无定。这一切人虽然因着信德获得了羔羊，但是没有获得所恩许的，因为天主为我们早已预备了一种更好的事，以致若没有我们，他们绝不到成全。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你们要常想，他之所以受罪人对他这样的叛逆，是怕你们灰心丧志。我在准备今天的课的时候，我想啊，如果来这边上课的人啊，不是各位，就是眼前的人，就是来这边已经跟我们读经读了好几年的啊，今天课就很难讲啊。不因为各位，我认为了哈，在座的跟我们读经好几年了，所以你读的这希伯来十一章其实不需要解释，因为这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旧约，这很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可能有些细节你想不起来，或这些重要的人物名字我们都知道啊，可能我背不起来。我看到这个字，我想起他的故事；我看到伊弗大，想起那个祭献女儿的那一个；我看见巴拉克，我知道是德波拉招选的这个人啊，我看见了三松或者达卫、萨穆尔，故事我们大概都知道一些，就很容易。简单的讲，作者列举了以色列祖先 这些人是信德的榜样，他们在相信天主的时候呢，那么天主都让他们得到了特别的照顾，可是呢没有圆满。那个圆满呢是留给我们今天的读者们，对这些读者们什么，他们看见耶稣的事件嘛，所以最后呢提到这个耶稣的事件，耶稣的苦难呢等等呢，要让他们在现在还可以坚持信得下去，得到耶稣苦难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赏报。简单讲这一章讲完了，其实非常简单的，我们当然慢慢看，回头看看一些这个细节啊。但基本上就是，如果各位已经熟悉了圣经的故事啊，和不熟悉旧约圣经的故事，读这一章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跟各位就是一直跟各位讲，解释我们对于圣经真的要多念啊，特别这个背景故事要多知道，因为新约的作者们就一直在这个旧约的背景之下写东西的。那这个旧约背景是当时的新约作者跟新约读者共有的资产啊，他们祖先老祖先留下来的资产。我这次朝圣呢，我这个司机找个晚上带我们去夜游耶路撒冷，穿过这个所谓的极端的极正统犹太人区域里面，就是看那就是晚上看那群，就是他们就是严格的遵守犹太法律的，他们不当兵啊，他们全部的工作生活就是读圣经教圣经。那每一个人都生了非常多的孩子，晚上你看就是全家一起在外面，好像整个家庭生活，别的不谈，就单单看这个家庭生活的样子，就让人觉得很憨，就很感动，明白为什么他们信仰可以传得下去啊，就是他们家里面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就是那个特别区域里面的好像是。然后他们就是新闻呢，就是重大事情就是用像大字报贴墙上，这个我们司机跟我解释嘛，所以我也第一次去，以前我自己还去那边就是有点害怕，就是一个人去那边，就是我们算是他们的眼中的外邦人了啊，就还是他们过着老式的生活，所以坐游览车里面就安全一点点啊，然后参观那个，那司机跟我解释他们这个情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哈，就让我看见至少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不舒服，因为跟我们太不一样啊，可是看见他们对于这个信仰的坚持，看见他们要把这个信仰交给孩子们那个坚持。这个让我们会懂这个圣经的写法，懂这个新约作者们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不写，因为为他们是共同已知的背景，他们就明白不用再写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圣经看懂，就是连新约要把它看懂的话，我们得有旧约的背景，不然我觉得都是这个望文生义自作多情，我觉得想着这东西天花乱坠，自己温暖自己而已，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可能也不同意，不过我自己慢慢读圣经里面慢慢发现这个事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那么我们前面跟各位说的上一次的脉络，我们讲到这个第十章的32到39节啊，在那个经文当中呢，这个作者就劝勉读者们要坚持信仰啊，在信仰里面要坚持，回忆他们当初回头的时候，他们刚刚接受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们所坚持的信仰。那现在呢，作者要把这个信仰要鼓励他的读者们更坚持下去，那他怎么办呢？他举出一连串的例子，整个的经文叙述第十一章啊，你把它拿掉，把它拿掉，不觉得这个内容啊连贯性有什么缺失的啊，它好像是一个我们是一个 excursion啊，他就岔开题目一下，他讲到自己出神入化了，真的要在信仰里面坚持。他突然想到，你看历史里面这么多人都坚持信仰，他就一一的诉说给他的读者们听，然后再回到主题里面来，就好像出去游学一下，再回来这个味道啊，这第十一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内涵。那他所列举一连串人，当然是这个在信仰当中的典范了。那这个在古典文学里面，不论是希腊文学、犹太文学，都常常用的方式。我们举个例子啊，各位熟悉的例子，你看看那个德训篇，德训篇44章，为什么我举它？因为我们在台湾教会已经开始了这个在春节有祭祖的仪式嘛，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圣道礼仪，那么祭祀选的读经就选了44章前面这一段开始。 那德训篇44章在1136页啊，1136页。那第一节一开始就说，现在让我们来赞扬那些著名的伟人和我们历代的祖先，上主在他们身上做出许多光耀的事。好，我们记得看那个黑的标题就好，大标题好，你看一开始这16节他们赞扬古圣主，然后接着是27节他们赞扬梅瑟，翻过来赞扬亚郎，赞扬佩莱哈斯，赞扬若苏尔副民长，对不对？非常多内容，一直到50章啊，他花了7章的篇幅讲这东西，这是一样，这个是更大的篇幅。当他把每一个过去犹太祖先们那些例子比较详细的说明，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啊、用了一样的笔法，他只是用一两句话而已就带过去，因为他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去讲的那么详细。他的重点并不是要把这些人一一的列举，因为他的读者们熟悉的，所以这样笔法是常见的啊。举个例子，这个在我们的圣经就有了哈。那么整段经文呢，他首先在第一节给了一个关于信仰的基本肯定，好像是定义啊，什么是信德一样。我们等一下要看啊，这个先给信德做个定义。好像是整个经文的出发点，然后接着开始按着历史顺序就一一的诉说在犹太历史当中有这么多的例子。我说很像一个连续祷文一般，我刚刚举的例子很像这个什么耶稣圣心祷文，或者是什么这个圣母德皮祷文，就是因为因着信德，因着信德，因着信德，一直念，一直念下去。那么就内容而言呢，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当然是个导言啊，最后呢39跟40节是结论啊，这一章的这样的一个插题的叙述的结论跟导言啊。然后呢，从第3节到38节可以分成4段啊，3到12节，到13到36，17到31，32到38。我如果可以跟着这个格式跟各位慢慢的做。导读啊，3到12，然后13到16，17到31，最后32到38。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上是一个给信德下定义嘛，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这句话我们中文呢翻得真的很美啊，那回去翻得很漂亮中文。不过按照文字直接翻的话，按照字义翻可能是这样子啊，信德是坚定的站在啊所希望的事上面啊，是站稳，站稳不动，这个意思，站稳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是对于没有看见的事啊，还没有看见的事保持确定，或者是保持确定的心啊，这是信德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在自己所渴望的事情上面稳稳的站立啊，不动摇，这是信德。然后呢，对于那些还没有看见不用相信了嘛啊，还没有看见的呢，保持确定，知道他，相信他一定要实现的，有一天要看见的。你再想想看那个亚巴郎献子的例子就好了，我等下要讲，讲个例子好了啊。亚巴郎他怎么样可以大胆的把孩子献出去啊，就这样，他相信天主有办法，他相信天主给他无穷的子孙，他相信。那独生子宰割哪里还有可能呢？他相信，这是个信德的定义，最好的一个例子。所以亚巴郎被称为信德之父啊，真的是实至名归啊，我觉得。好，所以信德呢，就是非常有耐心的啊，坚定坚持要接受天主的许诺。那么对于这个没有看见的事呢，保持确定。我们平常用这个此岸跟彼岸来表达哈，在天的这岸的海岸这一边跟那一边，表达我们人跟天的距离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岸的这一边，不过呢，我们好像已经被岸的那一边的一切抓住了，说岸那边的方式生活把我们控制住啊，大概这个味道。我身在此岸，不过我的全部的生活方式受彼岸所决定的，这是信德。好，那么希伯来书这边它基本上就是讲这个此岸跟彼岸啊，或现在的跟这个天上的启示的啊。 就是有很强的这个二元论的想法啊，这边跟那边，世上跟天上啊，现在跟未来，这个对比是非常强的。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内涵啊，就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虽然救援呢本身是看不见的啊，或者还没有看见，那么在时间中呢还充满了这个困难跟窘迫，基督徒经验到的好多迫害，可是呢信仰啊，信德帮助基督徒超越这一切。因为呢基督徒相信啊，天主的许诺，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一切一定要圆满的实现在一切人身上的。基督徒相信我们现在就算死了，可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个达于圆满的位置。你可以用若望福音的话，耶稣说的对不对？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大家这个味道，我去，我先去了，帮你们预备地方，你们来就好了。走完这条路，可能在世上别人看你死了，可是你知道你在天上得到那个位置，这是信德。这第一节讲的话，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这第二节就是因着信德，先人们都得到了褒扬。那么这个信德有没有例子？有，我们的祖先非常多，旧约里面的一切祖先。那么现在作者把这些人放在基督徒的眼前，当然首先是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嘛，他的写作对象的眼前，那今天是我们一切读经的人放在我们眼前。那第一节里面所描述的一些信仰见证呢，这个定义呢，有没有例子？有，这个旧约里面的非常多的信仰祖先都留下了例子。那么这个方式是基本上是在这个救援历史的故事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预像啊，为耶稣基督留下预像，也为我们现在的活着的人知道怎么样继续生活下去，成了我们的榜样，成了我们的典范。好，那么三到十二节开始第一个段落啊，那么就是最早的啊，创世纪最早的故事。那么首先从创造天地开始，然后呢举了三个主要的代表形象，有亚伯尔，有哈诺克，有诺厄啊。我们就说这个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前面几个比较是用神话笔法啊写的那些故事里面三个代表，然后呢陈述这个信德的主题，然后最后呢以亚伯朗跟撒拉作为这一段落的高峰作为结束。好，我们看一开始第三节，因着信德我们知道普世是借着天主的话形成的，看得见的是由那看不见的所化成的。当然我们世界的创造不能够当做信德的见证，因为受造物被造的嘛，可这个主题呢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决定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人如果承认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才会产生在信仰内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就大爆炸砰就出来了，出于偶然，我们当然就是另外一个生活态度。如果我们现在认为这个世界，你得敢相信啊，这个世界来自于天主的创造，那么我们承认了创造的真实，那我们的生活当然就被这个信仰支配。这是第一个，本来这个创造世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作为信仰的见证的，不能够，反正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能够是影响非常深的，这个逻辑上可以懂啊。那作者来写的时候他在逻辑的考虑上不是那么的仔细，那我们也没有不用去太苛求。好，接着说第四节，因着信德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迦因更高贵的祭品，因着这个信德，那么亚伯尔被褒扬为义人，因为有天主为他的贡品作证。因着这个信德，他虽然死了，却仍然发言。好，那么我们知道亚伯尔是亚当跟厄娃的儿子嘛，哈，因为老二了，第二个儿子，对不对？那么亚当跟厄娃是天主首先创造的人，所以没有被考虑在这个信仰见证之内。那么整个的叙述从亚伯尔开始，当然是跟什么？跟迦因做比较。那我们明白了这个所谓的因着这个信德的故事，我们都明白这亚伯尔跟迦因的故事是亚伯尔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了天主，当然是承认了天主是绝对的， 我就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了他。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最好的献给他，我的行为就没有真正的是为信德做见证。我们昨天过这个圣安东尼瞻礼啊，这个安东尼的话是有名的话，说告诉宣讲者，他说宣讲者要小心，不要让你的行为把你的宣讲摧毁掉。很有趣啊，这个啊，讲的是一套，讲的很好听，不过宣讲者的行为更是宣讲。如果宣讲的行为不符的话，那他的行为把他的宣讲就摧毁掉。这不是一样可以用哈？这个如果你相信天主是绝对的，那我们自然把最好的给神嘛，很自然的。所以我常常跟教友们说的，怎么可能万弥撒迟到呢？怎么可能呢？就是如果你明白这个信仰的这个价值，当我们明白现实生活里面人可能不会那么高度意识到，不，这个得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帮我们大家想，去想这个，我来到这个圣堂前面，我来参加感恩礼，我该怎么参加？那么贾伯尔是例子啊，把最好的，这是他谈的这个因着这个信德，所以呢，他被褒扬为义人嘛，而且怎么样，他的信德怎么样，在他死后还可以发出声音呢，继续对我们讲话嘛。可是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第十二章的一段话啊，对不对？亚伯尔流了血，耶稣也流了血。对不对？他说耶稣的血呢，比亚伯的血说话更大声、更强、更好。我们会读到第十二章二十节，下一次就要读到这句话，是非常，所以看亚伯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好，第五跟第六节是哈诺克啊，因着信德，哈诺克被接去，叫他不见死亡，世人也找不着他了，因为天主已经将他接去。原来被接去之前，已有了众月天主的名证。没有信德是不可能众月天主的，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的存在，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事实上啊，创世纪关于这个哈诺克的描写并不多，我们读一下，可能各位已经忘记了，不熟悉了。我们看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我们读读他的故事，可能还是蛮有趣的。第五章在第十五页二十一节，好，他说哈洛克65岁时生了莫图瑟拉，哈洛克常与天主往来，哈洛克生莫图瑟拉后还活了300年，生了其他的儿女，哈洛克共活了365岁，哈洛克与天主往来，然后就不见了，因为天主将他提去，就没有了。我们对他的经文就这么几句话而已，可是呢，这个生命特殊的结局啊，让犹太人在他们的犹太传统里面一直在研究跟讨论当中。那这属于的犹太传统，没有写过圣经里面的，就很多犹太作品里面讨论很多的啊，这些东西很遗憾的，我们今天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读的很少，可是真的不够多哈。但是这些呢，在犹太的传统是很，他们都熟悉的，所以他们呢是在这样相信他一定是做了非常独特的信仰见证，然后呢被天主特别的招选，把天主把他接去，这个意思。所以什么意思呢？从哈洛克人的故事，我们这边希伯来说要说的是，有信德的人啊，有信德的行为的人，这个信德会把他带到天主前。其实哈洛克被天主接到天上是一样，被接走了一样。那么第六节后面的经文说，凡是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的存在，而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就是赏报者。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勉性的话语嘛，这个让人想起来啊，这个赏报呢，这边在经文的例子中赏给哈诺克，对不对？但意思是呢，凡是在信仰中还在现实生活里面继续生活的人，他如果保持信仰，全心全灵全意全力，那么相信在对岸的天主是真实的， 有这个信心的人，这个赏报就给他，他就能够达到对岸。相信天主存在的人，那么天主就可以把他引到自己的这边来，大概这个意思了。这叫哈洛克，当然是一个非常充满这个神秘色彩的人物。接着第七节谈诺厄，因着信德，诺厄对尚未见的事得到了启示，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为救自己的家庭。因着信德，他定了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义的沉寂者。那么第三个例子是诺厄啊，在这个前面亚伯尔跟哈诺克之后，那么诺厄当时怎么样？他想要建方舟的时候，可能天气跟现在差不多啊，热得要死，天上一点云也没有啊。对，他不管他所看见的现象，他相信天主的话。啊，我们最近就是六月份去朝圣，常常听见叫什么神父啊，怎么现在一片云彩都没有啊？这是没有云啊，热的大家没办法，对不对？那我想诺大家看这个景象，可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造方舟真是大笑话，别人都觉得这个人疯了，可他呢？他就是充满着对天子的信赖，按照天子的指示造了方舟，那么很清楚了，因此怎么样，他得到了这个救援嘛？当洪水来的时候，他得到了救援。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天主要毁灭这一个世界是因为什么，当时都毁坏了嘛，世界都腐败了，人伦沦丧了，所以他呢也成了一个什么保护伦理道德的力量，所以说因着信德，他定了世界的罪。啊，世界只是贪图享受淫乱，不管这个他所宣讲的真理。好，那么第八个第十节，因着信德，亚伯拉罕一蒙召选，就天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伊撒格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因为他期待着那坚固基础的城，是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当然这边是有点有趣了哈，他们当时是游牧民族，当然住帐幕内，毫无疑问的。那到了耶稣时代，他们已经有建城的能力，可他们就这样超越时空的说了，那帐篷当然是流动性的，比较相对也是临时的嘛，所以说怎么他们是住在那个帐篷是临时的，因为那样成了一个记号，他们渴望什么真正坚固的城在对岸啊，不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进到这个真正历史里面，第一个提的历史当然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么在传统上我们称他为信仰的父亲嘛，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大家都不同的传统啊，几乎都会肯定这一点呢、啊。那他是信德的父亲，他是义德的榜样啊。那么从他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见啊，信德是完全相信天主的许诺，是把自己跟着一个没有看见的目的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我们回忆这个创世纪的话，一开始天主给他三个许诺，你起来。往我死的地方去，怎么可能一个人就这样连根拔起走了啊？说我要使你成名，我要让你有孩子，我要让你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你说他怎么办？那他的行动表示他相信，那这个信德成了，让他成了我们的榜样。那这边作者呢，就是没有特别的提啊，具体的提克拉罕帝。亚伯兰出发时，我们说他不知道到哪里就可以接受了。可是后来他的的确确所到之处是克拉罕地嘛，今天我们讲巴勒斯坦地区，对不对？但作者呢不提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好像是刻意的让亚伯兰啊，他的性德跟这个世界上现世之物完全没有关联啊。他一出发就走上天的。这个味道就让我们感觉这个时空的这个，我是作者用这个非常美的这种笔法表达这个时间啊，现世跟永生啊，这个世界跟天上这样的区隔开来，这样子非常清楚。所以他呢生活在许诺之地呢，怎么样还像一个外方人一样的，那这地方不天主给他的吗？ 不，他还是怎么认为暂时的，他住帐篷里面，他没有为自己盖一个城子，没有，他住帐篷里面。所以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像是在外方。所以这个什么，他只是什么现世的旅客，他一直在路上走，一直在走着，他的目的地什么，是天上，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这样子成了真正的典范，信德的典范。然后第十一节，他老婆因着信德，连使女撒拉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我们读过这个创世纪，我们知道撒拉其实不信，这作者没有那么吹毛求疵了，就是你知道，在我们今天只有文字，我们可以这么说，不在犹太的生活传统，除了文字还有很多故事啊，这个我们要能够分出来。不，你单单靠圣经的，靠创世纪，我的撒拉并不相信呢，不是在后面上面偷笑吗？对不对？这个要慢慢分了。就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的读者们，特别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我们大概只有能够读圣经，已经很了不起，已经很努力了，不是吗？可是那一些真正的第一批的那些读者们，他们懂很多犹太故事、犹太传说，他们懂的。这个应该在那个背景里面懂。作者提到什么撒拉，什么他信赖天主是忠信的啊，他相信嘛，天主是忠信的。那么这个天主的忠信呢，成了一个力量啊，让他能够怀孕生子的力量。所以怎么样，他过了适当年龄，还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所以这边呢，表示撒拉的信德也是他相信天主能够超越现世的限制，因为他按照人的生命经验，的确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嘛。但这个对天主不是阻挡，天主不成问题啊。那这些诠释呢，是来自于犹太的世经传统，因为犹太人还是把撒拉看成什么，他们整个家族的祖母嘛，女祖先呢，这么讲，所以他们还是一个一切的虔诚跟美德的榜样。好，十二节，因此结论说，为此由一个人，而且由一个已经近于死的人生的子孙，有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又如海岸上沙粒那么不可胜数。当然是创世纪里面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我们都很熟悉的话，这不用解释了，对不对？所以亚巴郎跟撒拉是伟大信德的见证，他们就证明了什么？这个信仰能够相反，能够超越我们所谓的世界上的真理。我们说啊，一个人怀孕生子有这些生理的限制啊，对不对？过了什么某种年龄，不可能的。可这个一般人的生命的尝试经验，几乎是当真理可以懂的，但是天主可以超越这个真理。因为天主的言语跟天主的知识，天主的能力可以超过我们人的经验，超过我们外表所看得见的真理。所以对天主的信仰可以让我们达到新的真理，天上的真理啊，这个要练习。这个我一直跟教友们分享，我说我们说练习，就练习有那个基督徒的思考方式，要练习。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一般人的具体生命经验，我们在这个世上活，我们不能否认的，但是要明白这个有它的限制的。在信仰内，我们今天的福音是一样嘛，就宽恕仇人，爱仇人，这是超过一般的生命经验的。但是耶稣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做啊，所以我们相信天主。好，这是第一段的三到十二节，这个是第二段十三到十六节，那么成了一个反省啊。这个作者叙述了几个圣主们的故事以后呢，到亚巴郎跟撒拉，他提供一段反省啊，让什么前面第八到十二节或者三到十二节的陈述能够变得更深刻啊，更深刻。那么这边当然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还是让我们读者们哈、超越现世，进到永生，从此岸到彼岸，还是非常强的二元对立的。他整个那个热情呢、是对于未来的渴望，对于天上的渴望。好，我们看十三节，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没有获得所恩许的，只有远处观望表示欢迎，明认自己是世上 只是外邦人和旅客。我们当然知道这边言下之意怎么样，这个真正能够近处观望的是我们这些读者，是活在耶稣基督生命事件之后的人呢。所以那些人是在远处观望，圣主们呢，他们有特殊的恩宠，不过呢，他们终究没有得到许诺的圆满，他们都死了，在信德当中去世了，他们只能够什么，从远处观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像是一个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一样啊。当我们在整个的背景里面听，就是我们呢跟这个世界也是陌生人，可是我们对于这个永恒的救援我们已经看见了啊。这亚伯郎他们在远处观望，我们呢在耶稣基督救援事件之后，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未来，只是没有圆满而已。亚伯拉罕他们是没看见的，其实我们是已经看见了，非常不同的一个层次。好，那么十四到十六节前面半段，他说：“的确，那些说这样话的人表示自己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那么还有返回的机会。很清楚，对不对？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族离开了家乡嘛，对不对？好，他们。”在寻求家乡，就他们的家乡是本来离开那个吗？他不是的，他如果是，他们随时可以回去啊。啊，其实呢，他们如今所渴望是更美的，是天上的家乡。所以他们现在不要回到那个他们所离开的地方，他们离开家乡是为了进到家乡啊，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非常美的奥元的写法，他没有把没有这个字没用出来，很清楚此世跟来生，这样讲来生不好听了哈，就这个世界跟天上的世界非常美的哈，他们离开了家乡，他们还要继续寻找家乡，像永远可以安身立命的，永远在天主内的家乡，就是更美丽的天上的家乡。所以怎么样？第十六节最后，所以呢，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不以他们为羞耻。天主高兴了啊！有人这样寻找他，天主也开心啊！因为呢，他呢也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故事很有趣啊。到十六节 A 前半段啊，他们所渴望是更美丽的家乡。到前面到这边为止，全部的叙述我是用过去式。当然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啊，就是作者讲故事，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就讲祖先们所经历的一切。最后十六节 B 啊，最后这一段，为此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不以他们为羞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边突然间转为现在时啊，我们知道这个外语的语言，这个动词的那个时态的变化有不同的情况嘛。你讲过去是叙述，单纯叙述过去的故事，转为现在是个常态，就是因为这个真理啊，目前这个情况。所以指出呢，什么天主是永远的中心，对过去的人，对今天的人，对于圣主们的许诺，那么圣主们所渴望的一切，天主呢已经在耶稣基督内准备好了。天主在耶稣基督内所准备好所实现的，也正是历代的基督徒直到今天啊共同的渴望，我们一直要追寻的。当然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中文读圣经的最大的难处是动词的问题，因为我们中文动词不清楚，我们没有这个时态啊，除非我们用的是时间副词，昨天啊，今天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昨天怎么样，昨天我吃饭，今天我吃饭，明天我吃饭啊，英文就不一样，对不对？昨天 I ate, today I eat, 对吧？ Tomorrow I will eat, 就很不一样的变化。这个文字本身特性没办法了，没办法改。那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时候我会承认啊，中文有它的限度，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不过这边跟透过解释也更明白哈，那第十六节最后面，他突然间转为现在时，然后又回到过去时，从第十七节开始又回到怎么叙述过去的故事。好，十三节到十六节是一个简短的反省，那么从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又是一连串的陈述啊，所有的典范啊。那么首先呢，再次从亚伯郎开始， 就是他前面是亚伯拉罕结束嘛，对不对？然后通过反省，然后再从亚伯拉罕开始，很简单，就前文提要和连在一起。而且呢，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为太重要啊，那讲亚伯拉罕，然后呢讲的是伊撒格、雅各伯、若瑟跟美瑟。当然，我们读就知道，最后的重点在美瑟身上。我们看十七到十九哈，因着信德，亚伯拉罕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伊撒格，就是那承受恩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啊，那承受恩许的人是亚伯拉罕嘛？哈，献上他的独生子伊撒格。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你知道没有？现在伊撒格要被杀死，那怎么办？这是这个张力啊，这个张力哈、啊。天主讲了，对不对？天主不是叫亚伯拉罕放伊斯玛尔走吗？对不对？让那个、那个哈加尔的儿子带儿子走，对不对？只有伊撒格的孩子才是你的后裔。现在呢，要亚伯拉罕杀他。啊，接着说什么？他亚伯拉罕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为此他也把伊撒格得了回来作为预像。我们读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注意看故事啊，看文字啊，应该读得一身冷汗。我觉得很有趣的，你注意到这个文字，就是慢慢练习这个文字的表情啊，文字这个文字的力量啊。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太紧张，我常觉得跟各位讲好多次，真的太神圣啊。你就单从文字的了解里面，那故事很紧张的写的，那个张力是很强的。这边的故事当然谈的是以亚伯拉罕所受的这个试探嘛，天主要他祭献伊撒格，祭献他的独生子，那这个是一个试探。这个试探人显示是非常特殊的信仰记号，因为呢，亚伯拉罕先得到一个许诺，他要子孙繁多，那而且说这个子孙呢只从伊撒格出来，可是呢，现在要他把这个伊撒格杀掉，他怎么办？所以亚伯拉罕这边选择什么？他还相信天主，他相信天主会让他子孙繁多。而他相信天主这一个许诺可以实现，不必依靠现在这个独生子。到底怎么样他不懂，懂不懂不是问题，问题在信还是不信。那他选择了相信，那即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把这个儿子杀了，那他几乎自己也死了，真的啊，那他还是坚持着相信天主。所以怎么样，他呢是可以对儿子下手的，他能够对儿子下手，因为怎么样，他相信天主了。你看到经文的描写啊，说第十七节，因着信德，亚伯拉罕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伊撒格。在文字上面啊，我们读成把他杀了，我们当然知道故事是没有，对不对？我们知道的历史，但是在读的经文的方式就很明白嘛，亚伯拉罕的心意是要把他杀死的，带他去了，对不对？还把那个仆人留在山下，怕仆人，大概怕仆人阻挡他了，你疯了你，然后就非常单独的带着伊撒格把他绑起来，已经举刀杀了嘛，就他整个的行动其实可以说是完成的了。所以这个是伊撒格，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要讲的东西。所以他呢，亚伯拉罕为什么敢呢？为什么能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他相信啊，现世的理性不重要，他对于天主有完全的信心，这个信心让他可以违反现实的实际理性。他相信连死亡也不能够限制天主的能力。这是信德，这是信德。读亚伯拉罕故事，我觉得让我们想很多，让我们真的要常常去想这个故事，去想他当时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这边我觉得你多做一点那个浪漫的想法都是无所谓啊，就去想想他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故事的描述几句话很简单，对不对？那里面的你看这个犹太的传统，包含这个希伯来书，他的描写方式，他们整个民族一直在想这个故事，在想。想怎么样是真正的相信天主，所以他敢这么做，因为他的什么，他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标记嘛。其实耶稣是真的，真的死了然后复活， 所以说什么，亚巴郎在杀了这个孩子以后呢，他得了回来，这个整个事情成了耶稣基督的预象啊，预先告诉我们以后一个人真正会这样子，为人而死，然后为人而活。这是亚巴郎的性格。好，二十节，因着信德，以撒格也关于未来的事祝福了雅各伯和厄沙乌。因着信德，临死的雅各伯祝福了若瑟的每一个儿子，也扶着若瑟的杖头朝拜了天主。因着信德，临终的若瑟提及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事，并对他自己的骨骸有所吩咐。那这是创世纪最后的故事了哈，最后面的关于若瑟的故事非常简单的。那这边只是摘要性的提到了伊沙格、雅各伯跟若瑟，那他们都在死亡的时候呢，透过祝福，透过他们对儿子的祝福，相表达他们对于天主许诺的相信。啊，这一代一代的祝福。那关于伊沙格呢，当然是作者是明显的是真讲到针对未来的事。雅各伯呢也祝福他的孩子们，这边特别提到什么祝福了什么若瑟的孩子啊，若瑟两个儿子嘛，对，所以成了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其中两个啊。最后呢是到了这个若瑟，他知道自己会死在埃及，他也预先看见了天主可以把他的民族带回天主许诺之地。他说走的时候呢，帮我的骨骸也带走。我们这隔了四百多年以后，梅瑟真的带着他的遗骨就回到了，离开了埃及，进到了巴勒斯坦天主预许之地。好，我们到了梅瑟二十三节。因着信德，梅瑟一诞生就被他的父母亲隐藏三个月，因为他们看见婴孩俊美，便不怕君王的谕令。君王的谕令是什么？把男孩都放水流嘛，啊，淹死。对。那么这边所描写当然是什么？在犹太传统里面啊，这个外在的英俊美丽也是天主特别招选的记号。很清楚的。那么梅瑟的父母亲在这边被描写成什么？他们抵抗世上的强权，不仅仅是为他的儿子而已，而是什么？保护了天主特选的人。所以从一开始就说，梅瑟的生命从开始就是在信仰的力量保护之下，他的父母亲相信也保护了他，他后来在相同的信仰里面救了他的子孙们。第二十四节，因着信德，梅瑟长大以后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他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上的赏报。所以这边说梅瑟呢也是一样啊，坚持了信德，跟父母亲一样的信德。那他的行动是呢，他选择跟自己的民族站在一起啊，我们说选一条比较辛苦的路了啊。这作者这边其实是非常生动的，又是用那个二元论的表达方式。梅瑟有两个选择，两个极端不同的选择啊，但他呢基于相信天主，他相信天主的许诺一定会实现，使他现在可以选择跟民族一起受苦，而放弃，或者说没有选，没有选他本来已经有的幸福，已经有的王位，已经有的特权，已经有着法老王宫廷中的一切，不得了啊！这是梅瑟，梅瑟。我们还记得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十章的三十四节一开始，我们前面这段一开始他说了，他说你们同情了监禁的人，欣然忍受你们的财物被抢，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已经获得更高贵长存的产业。就是作者要读者们去回忆嘛，他们当初相信天主时也是很多苦，为什么感受苦呢？因为他们相信天上给一切产业胜过现在的幸福。那这个呢在梅瑟的身上，在他们的老祖先身上早有已经留下了美丽的典范，这个意思。这边提到这个什么墨西亚的这个耻辱，当然是指墨西亚所经历的一切嘛。譬如说我们在圣咏有一句话，什么说天耶稣说，他说我对你的殿宇的热忱把我耗尽。耶稣后来在福音用这句话， 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么那些辱骂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因为对于神的热爱，愿意承担一切啊、相反这个信仰的事情，那苦难都落在他身上。那对于这个作者而言，当然是很清楚的要告诉读者啊，所有的历史里面这些圣主们所受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他们当时可能还不那么清楚呢，就可是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的苦难当中，我们就看见了那些历史当中的祖先们坚持的信仰所受的苦难，是耶稣基督苦难的预象。他们的苦难在耶稣的苦难身上就完全展现了意义，让人看懂了。那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们还没有看见耶稣啊，他就已经能够有这样的信仰表达，这是信德吗？信德是什么？相信那未见之事，很美的一个句话。二十七节，好，因着信德，他啊没事，不害怕君王的愤怒而离开了埃及，因为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而坚定不移。当然是指这个荆棘中焚烧的火嘛，看见他被招教，对不对？没事呢，他相信天主，所以他反抗这个法老王，反抗这个世界上面的国王的权力，他逃到那个米德扬地区去，对不对？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对不对？出谷记写的是他是害怕才逃的，因为他知道东窗事发才逃，对不对？可是这个事我就跟各位讲的，跟刚才跟沙拉是一样的故事，跟沙拉是一样的。在犹太的传统当中，他们有的不只是圣经而已，还有很多对于圣经们的解释啊，他们的祖先们，他们的那些经士们对于圣经的诠释，为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资产传统。他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说梅瑟逃亡的怎么是他相信天主，那好像怎么看见那看没有看见的那一位嘛，是非常清楚的。好像是指这个天主是什么不可看见的嘛。那他现在梅瑟的行动呢，他敢做好像看见的一样，当然事实上是指没有看见。好，但他的信德让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这是信德。好，二十八节，因着信德，他举行逾越节，行了洒血礼，免得那消灭守身者触犯以色列子民的守身者。洒血礼是指什么？把这个逾越节里面所宰杀的羔羊的血，对不对？洒在什么门楣上面嘛？啊，所以呢，当这个天使来杀害守身者时，看着血就越过去了嘛。那个消灭守身者指那个天使了。怎么就让什么以色列子民怎么样得到了这个生命的保存。所以这个事件是呼吁基督徒团体要相信，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当然更有力量，可以让人什么从整个罪恶的腐朽当中得到解救。好，二十九节，那么过红海了啊，因着信德他们渡过红海，如过旱地，埃及人一尝试就被淹没了。对不对？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哈，不能随便试的，是吗？而出谷的事件当然是一个救援的图像，但是另一面呢，也是审判的图像。对于相信者是救援，对于不信者就是审判嘛。所以呢，在红海当中出现一条路，让这个以色列人因为相信天主可以安然度过。可是埃及人呢，因为不相信天主，反而要追杀以色列人，他们在相同的地方就没有渡过，反而被淹死掉。三十节，因着信德，耶利哥的城墙被绕行了七天之后就倒塌了。那我们知道，梅瑟带领百姓出离埃及，总共走了40年。啊，我们看户籍记、看出谷记的故事，奇迹非常多了。啊，不，这边很有趣，他从这个过红海马上跳到耶利哥，几乎整个户籍就跳过去不谈了啊，整个旷野事件就不谈了。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在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第4章第11节的描写， 就讲那一群人都死在旷野里，那是坏坏蛋，没有信仰嘛，大概是因为那个原因呢。因为希伯来书讲了这段话，各位回去看啊，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十一节，你回去翻那段话，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直接跳掉了啊。对于这个作者，所以你看作者其实他写的还是有他的内在的逻辑的啊，这个逻辑非常强烈的。好，那耶利哥城的崩塌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耶利哥城非常坚固的啊，那么它的倒塌呢，还是一样表达这个天主的许诺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天主的许诺是一个真实的力量啊，真实的力量，连这一个坚固的城也会倒塌。那么很清楚，我们基督徒在特定的时间也将看见天主的救援大显威能。最后呢，三十一节，因着信德，妓女拉哈布平安的接待了侦探，没有同抗命的人一起死亡，一起灭亡。最后呢，提到这个拉哈布啊，一个妓女，当然呢，从她的身上看来，我们知道，就是从各种情势外在的表面看来呢，似乎呢一切都相反天主的许诺，因为耶利哥城这么的强嘛。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呢？耶利哥被打败，被打败呢，那么他能够被打败，有一个小女子、弱女子、人们几乎瞧不起的女子，她先相信了天主的能力。我们还记得这个若斯沃斯的故事，对不对？当那个若斯沃派了侦探去的时候呢，那哈布说，我们的民族都听说你们过整个旷野的世界，我们都吓坏了，就他就相信了，就他愿意怎么宁愿冒着危险保护两个探子嘛。那他保护两个侦探的意思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得到什么天主的救援是一样的。好，接着三十二到三十八节呢，这最后的一连串的例子啊，那么当我们前面到这边已经讲了非常多，我们知道如果作者真的要一讲下去的话，这一章讲不完的。我们刚才看过德训篇的故事，对不对？花了七章的篇幅，当然也没有讲完，没有列举全部的，就很清楚。那最后呢，作者不能够一一的叙述，他会用一个摘要性的方式一笔带过。哦，那这是从这个三十二到三十八节的东西，他就是把这个普遍性的提出过去在历史里面的重要人物。那这边分两种方式啊，首先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呢，是指这些见证有一些特别的表现啊，特别表现。然后三十五到三十八呢，是这些见证呢遭受的苦难，一些特别的苦难。好，我们看三十二节。此外我还要说什么呢？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论述了基德宏、巴拉克、三松、伊弗大、达卫和撒母耳以及众先知的事。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修辞学的技巧啊，但是他有千千万万可以讲，是的，已经怎么样，时间不够了，我们要谢谢他没写出来，那我们读不完，我们读不完。我常感觉要感谢这个好作者人，他现在怎么样，只能够精简的说这些信仰例子啊，多到不可胜数，你几乎可以用那个天主的话说，要帮他指针，要跟海边的沙一样多，天上的心一样多。那他怎么样举出几个例子，什么象征什么这些证人，我们最后就意识到什么如云般的证人嘛，对，这么多，对不对？但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例子里面有些例子真的不能变成信仰的表率了，那三松对不对？那什么坏东西，天主叫他去救民主，他爱女生，爱见一个爱一个，对不对？别人是人见人，他见人爱人，对不对？简直不得了。可是我们知道在犹太的传统有另外的诠释方式啊，这大家就明白。好，那么我们看三十三到三十五，大家可以看这些经文，看你相信哪些故事了。我也是因为时间不多了，不能给我一一细数啊，自己看一看。好，说他们啊，这些人借着信德征服列国，执行正义，得到恩许，堵住了什么狮子的口，熄灭烈火的威力，逃脱利剑，转弱为强，成为战争中的英雄，击溃外国的军队。有些女人呢，还得到什么？他们死者的复活。 这边有非常多的故事，征服列国，我们当然可以想到民长们嘛，若苏尔、民长跟达卫都是故事，对不对？那么还有很多这个执行正义的一些问题。我们讲比较简单的话，堵住狮子的口，不论是山松、达卫或者达尼尔，都有个故事。达尼尔被丢到这个狮子圈子里面，对不对？狮子不敢吃他，一样的故事。还怎么可以熄灭这个烈火的威力？我们达尼尔跟三个年轻人被丢到火炉里面，他们没有还在唱歌，对不对？真是不得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对不对？只有天主，有普世万民都要赞美天主。然后呢，逃脱利剑，达卫好几次逃脱了他的撒乌尔王的追杀。那先知厄利亚跟厄利所都有，对不对？然后转弱为强，那我们想起了吗？山松在监狱里面瞎了，个头发怎么慢慢长出来啊？很多故事，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成为战争中的英雄，像基德宏，对不对？在两次的试探天主以后，羊毛里面有水，羊毛里面没有露水等等的，然后人最后剩下300人打败大军，就这些故事。各位你回去看了，你把这个东西啊再去看读旧约书，读旧约都多读多读的故事，你再回头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话，看你可以想起几个故事啊，非常多的。好，35到38后面是一些困境啊，有些人呢受了酷刑拷打，不愿接受释放，为了获得更好的复活，宁愿死亡了，这个意思。有些人呢被凌辱、鞭打、被锁押跟监禁，有些人被石头砸死、被锯死、被拷问、被利剑杀死，披着绵羊或山羊皮到处流浪，受贫乏、磨难跟虐待。然后说世界呢原来是配不上他们的，他们就在旷野、山岭跟山洞与地穴中漂流无定。这边是非常多的故事啊，被列举出来。这个被严刑拷打，我们现在看那个马加伯下那个母亲跟7个儿子啊，一个都被杀死故事就够了。那被鞭打，想想这个先知耶利米亚还被丢在水井里面嘛，对不对？那被石头砸死的故事很多，那我们连在新约还有保罗的故事，几乎被砸死，对不对？那被锯死啊，被锯死，被利剑杀死，最后有什么？这个厄利亚、披着骆驼皮啊，绵羊、山羊皮到处流浪啊，逃亡。这些是什么？是这些人，他们宁愿啊受苦难，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死了，怎么在天上有更美好的？所以这个世界怎么样？是配不上他们，非常棒的写法，对不对？这个世界不配有他们在这边居住啊。他们的生命是应该在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他们真正的生活方式是受着另外一个世界的真理所决定的，当然是天上的真理，天上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陌生的，是扰乱的啊！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的一生的目的就是逃离这个世界，就在旷野里、山高山上面、山洞里面、地穴里面漂流无定。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为了找什么？一个简单的栖身之所。当然，最后最高的、最完美的栖身之所是天上了。他们在世界到处躲避这个世界，象征什么？他们渴望天上的世界。好，这是整个的叙述，最后结束39到40节。啊，这一切人虽然因着信德获得褒扬，但是没有获得所恩许的，因为天主为我们早已预备更好的事，以致若没有我们，他们觉得不到成全。你看天主比较爱我们呐、啊，这个意思，爱我们现在这个信件的读者。这边所指的什么真正的更好的事，当然是耶稣的救援嘛。啊，到时期满了，天主才派遣他的独生子来。那这些活在耶稣基督之前的人，他们的确按着信德生活了，也得了天主的褒扬，但真正那个圆满的救恩，他们只从远处观望，没有获得。这个叙述到这边真的是有点那个突兀了，突然间就结束了啊！换句肯定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在，大概就是讲，就是作者真的讲不完，太多例子了。他真正的关心呢，还是眼前这些人。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说我跟大家谈话的时候讲，我就注意我们眼前的人。有些人问了很多的过去人怎么样，我说
他已经死了吗？
问就问的说约大师得不得救啊？我怎么答呢？那问题不重要嘛？你说我讲的问题不重要，别人觉得我在侮辱，我说没有侮辱，真的问题不重要。就是我的那个脉络是，我们今天的人得救更重要，是我们真正在关心的事情。那作者大概是这样，这个脉络里面很清楚的。他说，祖先们他们呢的一切是天主预备的，要联系到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这些活在基督信仰中的人。那些人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没有看见救恩的圆满，而是我们看见了耶稣的救援工程。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呢，我们要从那些人身上看见榜样，他们没有看见救援都活那么好了，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希伯来书前面不说过了吗？如果我们还犯罪，就没有救援了，没有第二个救援了，没有第二个十字架的救援，没有了。我们再犯罪，我们把耶稣钉死啊！这个脉络里面讲的东西就很清楚，他要读者们认清他们的召教，他们是活在历史的圆满的时刻的，所谓的末世的时期，救援历史的道路到现在，到耶稣出现之后，到基督徒团体才是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最后的圆满。好，那么最后呢，所以第十二章开始再一次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既然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跟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右边。耶稣面前的欢乐就是要坐在天主宝座右边嘛。这里面要常想啊，读者们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这样的叛逆，是怕你们灰心丧志，是让我们看见，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对现在的苦难有勇气接受。所以最后呢，还是一样，作者又回到这个对于基督徒团体的呼吁上面，邀请他们，鼓励他们走上这些旧约见证人的信仰道路。那他用了比喻，就那个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图像来做比喻。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比喻嘛，保罗也说，对不对？保罗的书信里面常用这个比喻的赛跑。不，保罗的比喻呢很有趣，常讲终点，终点啊，我还没有到达终点，要往那边跑。那么希伯来书这边提的反而是什么？注意我们眼前要坚持这个过程啊，眼前要坚持怎么样？要抛弃一切累赘啊，我们在跑，在跑，往前跑吧，往前跑，把这个累赘统统抛掉，才能轻松的跑。有人这么讲这个神修，我说我们开始寻找天主的时候呢，要走上这个神修道路时，带满了一切家当，对不对？然后边走着边丢啊，等我们真正丢完，就找到天主了。很有趣的一个比喻。我常常跟大家说，去朝圣啊，装上行李箱，要看看是不是真需要，不需要就拿出来丢掉啊，不要再想要的去，再需要的去，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图像。在走在路上，能够走得好，怎么让身上累赘越少越好？好，所以这边呢，那么读者被邀请回到那个真正的、真正的核心。去找到那个唯一必要的啊，不要被那些不重要事情牵绊，不要被什么生命中的一些威吓啊、享受啊、阻碍啊、惰性啊或罪恶所阻碍，要让自己从这边呢得到释放。那怎么可能呢？靠着信德，靠着相信天主。所以他怎么，他呼吁怎么样，怎么办呢？注视耶稣啊，注视耶稣。那么耶稣呢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援工程，耶稣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也是信德的完成者，所以他走在一切人的前面，立下最终极的榜样。
然后呢，他是真正的模范，他所得到的一切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走下去。他是真正的整个在这个赛跑上面还要奔跑的人，想要达到目的地呢，是要依靠着耶稣，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通往天主的通道，我们走上这个通道，注视耶稣，我们就可以走完这条路，因为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也是信德的完成者。所以对于读者而言啊，要走完这条路的方式是把耶稣基督放在眼前，这本来是几乎是一切神修学的综合了，一切啊。当然这边可能还是特别强调什么，耶稣在苦难中的坚持。我常跟教友们分享说，说为什么我受苦，我们就问为什么不是我，就是我了。你说信耶稣简直是活该啊，应该是我们的耶稣这么活的。但是我们知道苦难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不是我们今天对于苦难，我们还是相当程度活在迷当中，不明白不了解。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苦难有价值，我们看见苦难不是结局，苦难是引领我们到达天主圆满救援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信仰生命里面注视着耶稣是唯一的方法，这是希伯来书今天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你走在我们前面，你让我们所有的信仰祖先们所渴望的一切达到圆满，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渴望的是真实的。请你帮助我们坚持这个信仰，常常把你放在眼前，注视着你，跟随你走向天父。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啊。下礼拜第十二章，下礼拜第十二章。